好，我们现在开始看《启示录》的第七章。我先来为你们诵读《启示录》的第七章的经文。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节经文很明显出自撒迦利亚书，对不对？这个太明显了，包括以西结书啊，用词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士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要注意这组词，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作为一组词常常一起出现啊。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冬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启示录第七章上帝的话语。我们先有一个总括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揭开第六印啊，第六章的结尾是揭开第六印对吧，到揭开第七印之间，那启示录第七章呢记载了一段插叙，对不对？你发现了这个对吧。其实第六章的结尾是揭开第六印，第八章的第一节是揭开第七印，然后启示录第七章是六印与七印之间的一个插叙。那这个插曲请注意哈，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需要注意它的结构，这个插曲其实是从第六章当中的问题被引出来的。因为第六章最后一节经文6:17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他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六章的最后说，神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那其实让我这样说，整个第七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发现没有？他其实一直在回答提出的这个问题。那第七章给出的答案就是，那些受羔羊印记的人能站立得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于羔羊的，受羔羊印记的人是属于羔羊的，受羔羊印记的人是被羔羊保护的， 受羔羊印记的人是跟随羔羊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能站立得住。哎，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的重要，对吧？你读前面六印的时候，每揭开一印，是不是心惊胆战？但是第七章，你要启示录不仅讲审判，他也在审判当中穿插了什么？盼望和安慰，救赎、安慰、盼望是给属于羔羊的人。审判、死亡、咒诅是给所笼的人，啊，这个是泾渭分明的哈，啊，所以请注意这一幕插叙呢，凸显出上帝对他百姓保护的方式。这个保护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印记属于他，并且在这里他对教会做了描写哈，我一会儿会解释这句话为什么说这里说的是教会。其实第七章提的这所有人就是指教会，我一会儿会解释。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看到四个天使执掌天的四风。我以为以前是汉语翻译错了，我以为是执掌天的四方，四方四风，对不对？其实四风就是指四方啊，或者说就是指执掌整个全地。很明显这个是撒迦利亚书的语言风格，对吧？请注意这个风本来是要吹到地上的，对吧？但是风本来要吹到地上表明什么呢？表明上帝要审判全地，本来是要审判全地的。但是呢在这里第二节说有另外 一位天使阻拦了第一位天使，对吧？他说要等一等，等什么呢？他说要等我印了那14万4千人给他们印上印之后，你再来去审判。讲一个背景，在古代君王用印来表明所有权和所属权。你知道君王说句话写个字儿，这个是有他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他一旦印上印是什么？是不可更改的，对不对？一旦印上印就说就在说说什么呢？说他是这个文件的这个发出者，这所有权，这个文件是属于这个君王的，所这个属于他的。所以当一个君王在一个文件上印了印，就表明就这个文件本身就有表达了君王本身的权威和能力，就君王本身的权威和能力在这个文件上表达出来。我们看影视剧作品的时候，一个太监拿着一个圣旨到一个王爷王府当中宣告圣旨的时候，王爷都是要跪下的。你以为他在跪那个太监吗？你以为他在跪那张纸吗？他在跪的是什么？他是在 跪那个加了玉玺的那一个文件，就是那个圣旨，对不对？为什么要跪那个？因为如同君临嘛，如同这个皇帝亲临，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中国的文化和这个古代的文化是相通的哈。所以既然这个背景出来了，我们就知道约翰就听见一个宣告。什么宣告呢？哦，有人被印上印。哇，被印上印几乎就等同于什么？等同于上帝说这是我的所属权所有权啊！见到这些人就是知道说是我所属于我的啊！那这个是上帝权柄的延伸，对不对？所以约翰在这里听见一个宣告。当然我们不具体的读这段经文，第四节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千。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一直在描述12支派的描述，14万4千，对吧？每个支派12000人，这个12个支派加起来就是 144,000人，被上帝加上了印，意思是做上帝特别的子民，属于上帝。哎，你看哈，第四节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是144,000。第七章的1到8节全部都是我听见，我听见，对不对？我听见的这样一个数字，我也听见一位天使说，另外一位天使说，对吧？好，然后7章第9节，你突然发现呢，他在视觉上，或者不在这个人的五感上呢，做了一个转化。第9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啊。你看哈，第7章呢，它是一个整体，1到8节是一个前半部分，9到17节是后半部分。1到8节主要用我听见的一个数字，然后第9节说我观看的一个数量，对不对？一个是我听见的数字，一个是我观看的数量。我记得在引言当序论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对吧？我再举一个例子，你记得在启示录第5章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约翰先听见一个关于犹大狮子的宣告，说犹大狮子，对吧？然后他转过身去观看，却看见一位被伤的羔羊在宝座当中站立了起来。这是听见和观看的这个视觉转换，或者是这个听觉转换。在这里呢，他先听到一个关于144,000人的宣告，这是他听见的信息，对吧？然后他去观看，就看见了一群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聚集而来的没人能数得过来的一个群体。所以在这个情形当中呢，我先描述哈，约翰先是听到一个数目，然后他又看到一个数目，但他听到的这个数目是源自旧约圣经的典故，对不对？这个典故是什么？这个典故就是旧约以色列的12支派，对不对？是源自那里。但是当他掉头去看的时候呢，却宣告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而这个是视角跟前面那一个听觉呈现的信息不一样，但在本质上只是不同的视角，呈现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结论是，听见犹大支派的狮子，看见被犹大支派狮子的意义，就在被他所看见的被杀的羔羊那里得到实现了。他听见了12支派的12,000人，加起来144,000人，他听见的这个12支派的144,000人的象征意义，就在接下来的各族各国各民各方的那个数不过来的群体当中得到实现了，对不对？他听见一个信息，他看见一个人群，他听见的信息最终在他看见的那个人群当中被呈现出来，对吧？所以狮子的意义在被杀的羔羊那里被实现，12支派象征的数字的意义在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的那个数不过来的信徒那里被实现。这就是启示录的那种的五感的转换呈现出来丰富多彩的视角。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7章的1到8节和9章的17节其实是平行经文。你必须知道哈，他们其实是平行经文。他不是说哎呀，就是好像讲完了1到8节，然后顺着情节继续往下讲9到17节。不是的，就是9到17节把1到8节的事儿又再描述了一遍。虽然这个描述有往前推进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描述里面它是有并行的，是可以互相解释的。是的，互相解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我除了数字可以互相解释之外，这前面也可以互相解释。为什么？我们就直接举例就好了。第三节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对不对？然后应了他的额，是不是这些人就不被伤害了？然后接下来你看哈，第七章的后面第十六节十七节，他们不带饥不带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这个伤害对不对？本来那个是要伤害的，伤害全地的，但是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哎，这个是不是遮盖他们，保护他们，覆庇他们，不伤害他们？那前面说了，第七章的第三节也说了不要伤害他们。哎，你突然发现这个是并行的，对不对？是并行的。所以呢，七章的一到八节和九到十七节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批人。前半段的一到八节是十四万四千受印的人，后半段的九到十七节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人。换句话说，十四万四千人在这个神学意义上就等于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人，那十四万四千人就等于各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这个群体，对不对？你说这个数学上说不通呀，十四万四千虽然数字比较大，但能数得过来呀？很简单，因为十四万四千压根就不是数学的十四万四千个人。十四万四千在这里不是量词，它是一个什么词啊？它是一个叫什么？叫文学，对，形容词，或者说是文学的用法的一个词汇。它不是表达完全，它是表达的是被对，它是表达的被拣选的人，对，它是表达被拣选的人。稍后我会讲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幅画并列在我们的面前。好，我们看七章十四节，先看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十四节怎么说？主啊，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我认为这节经文也回答了六章十七节的那个经文，就是羔羊愤怒的大日，谁能站得住呢？很简单，只有借着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人，只有那些属于羔羊的人，只有那些受了羔羊印记的人，只有那些跟随羔羊侍奉羔羊的人，才能在愤怒的大日当中站立得住。很明显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启示录呢，他一直在帮助我们回答一个一个的问题哈。对，好，再说一个小细节哈。你说这个一般我们洗衣服都用什么洗？
清水。
清水洗。你说血洗衣裳不是越洗越脏吗？你这个就是从什么角度来理解了？
科学。
科学，或者说日常经验来理解了，对吧？问题是启示录人家不是用科学和日常经验来写的，他这个是有个象征性的说法。什么意思呀？是血来除罪，洁净罪恶，洁净人心，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这个当然如果我们去再去抠那些细节的话，你会发现身穿白衣，为什么是身穿白衣？九节哈，我们看一下九节，身穿白衣手拿冬树枝。身穿白衣其实是表明他们的圣洁，对不对？手拿冬树枝呢，
得胜
或者说敬拜的一个场景嘛，对吧？欢呼或者说是一个庆典，对不对？ 然后呢，然后他们说，对，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什么叫做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十五节，不累吗？很多人就基于这句话说，哎呀，将来在天堂什么事也不干，光敬拜了。不是什么事也不干，光敬拜了，是你干的任何事都是敬拜。这个描述是不一样的哈，你干的任何事都是敬拜，而不是什么事都不干，光敬拜。昼夜在殿中侍奉他，意味着在将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侍奉上帝，完全的侍奉上帝，完全的敬拜上帝，对吧？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们，为什么用帐幕覆庇他们？遮盖保护，对不对？甚至也有分别为分别出来的感觉，对不对？那帐幕在旧约，它其实会幕它是一个分别的一个区域嘛，在这个区域之内，它是一个完全独特的区域，对不对？是。好，这就是我们有一个概述哈。好，我需要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两个意象的一致性，刚才我简单的提了，但是要详细讲一讲。先说结论，1到8节和9到17节这两个意象，是它人数是均指向神所有的百姓，就是指教会，指的是教会。好，我稍微先陈述。第一群人是144,000犹太人，你发现没有？因为这12个支派嘛，全是犹太人。这144,000人均来自于12支派，换句话说，他在描述这个事的时候，并没有抛去旧约的救恩历史，他不是说旧约的救恩历史不管他了，不是的，他看到了整个旧约的救恩历史的那个脉络，对吧？然后第二群人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数不过来的人，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它是整个新约的国度的扩展的指向，对不对？啊，很明显是指这个。所以呢，第一群人来自犹太民族，或者说来自的是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不同的支派。第二群人来自全地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不对？全地。好，所以第一群人是什么？那第一群人其实指向了第二群人，就好像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换句话说，旧约的以色列人指向了新约的教会，新约的信徒，对不对？好，还有一个特点，你有没有发现第一群人是濒临灾难的群体，就是灾难即将发生了，一个天使阻止了，他在濒临灾难，然后被神分别出来，被神印记来印出来，对吧？但第二群人呢？第二群人经文告诉我们，13节告诉我们说，第二群人是从大灾难当中走出来的群体，被羔羊的血将衣裳洗白净了。一群是濒临灾难的，一群是从大灾难当中走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教会就是这个特点，教会在这个地上一直濒临灾难，但教会最终永远都是从大灾难当中走出来得胜的，对不对？这永远都是得胜的，永远都是能走出来的。我先告诉大家一些不太合乎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有人认为第一群人就是指犹太信徒，第二群人就是指外邦信徒啊，所以他会把这两段经文就是等于说是这样的一个情节的递进啊。这是时代论背景的人通常会这样来理解的啊。
神国度的扩展，
对，神国度的那种扩展。但是呢，我要给出你一个论据哈，从上下文看，或者从通篇的启示录的视角来看，启示录从来都没有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来看过，反而不断的描述他们是合一的。 甚至启示录通篇都没有把旧约和新约割裂开来过，反而通篇认为他们是合一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这个十二个门上写的是什么的名字？十二支派的名字，它是同一个建筑物哈，请注意。但是新耶路撒冷的柱子上写的是什么的名字？十二使徒的名字，对不对？十二支派是属于旧约的，十二使徒是属于新约的。但是请注意，它是同一座建筑物呀，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门上写旧约，柱子上写新约，你不能把它给劈成两半吧？就是意思是，它从来都是描述他们的书是合一的，门和柱子它不是，它是共同的组成了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建筑物，对不对？所以呢，它是一体的，它都是对教会的描述。当然，教会就包括旧约的神的子民，也包括新约的神的子民，当然包括，对不对？包括十二支派，也包括十二使徒，啊，所以呢，我认为这种解经是在整本启示录当中是逻辑不够一致的，啊，这是我认为哈。那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哈，我再来看第十四章，往后翻。十四章其实在告诉我们，一到五节在告诉我们十四万四千人的歌，对不对？好，我来为你们读一下这十四章的一到五节哈。我们看看这十四章的十四万四千人应该跟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应该是同一群人吧，你不能说这个他是 不一致的，对吧？你除非找到他不一致的证据，不然的话你就必须默认它是一致的，对吧？好，但是呢，这里对这十四万四千人的描述明显的是指的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好，我来读哈，十四章第一节开始，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很明显，他不再讲这十四万四千人来自于犹太民族，来自于十二支派，他说是从地上买来的，对不对？是站在宝座面前的，是跟随羔羊的，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就从哪里去，是初熟的果子，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在这里描述的十三万四千人好像他指的是全地当中拣选出来的一个群体，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知道这里是互相印证的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再解释哈，解释什么叫未曾沾染妇女，难道结了婚的就坏了，对吧？解释什么叫童身，什么叫这个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哈，什么叫查不出谎言来没有瑕疵啊，一看自己就不属于这十四万四千人，对吧？要是对比一下自己，哎呦我这个，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啊，很明显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对教会的那个描述跟这个是互相印证的，说教会是圣洁的，是无有瑕疵的，对不对？好，讲到这我们再来论述。在启示录当中，我来解释为什么是十四万四千，我记得之前解释过，但在这里遇到了必须解释一下。十四万四千这个数字其实跟启示录当中的其他数字一样，都是神学性的、象征性的、文学性的数字。我再说一遍，是神学性的、象征性的、文学性的数字，不是量词，不是数学性的数数的描述。十四万四千意味着怎么得出来的呢？很明显是十二个支派，对不对？一个支派 是12000，144000是12×12再乘以1000得出来的。请注意哈，12这个词你是不是得敏感一点，对不对？12代表了12支派呀，12也代表了12使徒呀，12乘以12，在某个角度来讲，人家的这个连144000都包含了新旧约了，它是12×12得出来的呀，对不对？12支派乘以12使徒就是144，为什么再乘以1000呢？对不对？那你144不就可以了吗？因为1000在启示录第20章当中，1000年是西年的扩大版本的描述，对不对？1000在犹太文化，在神学典故当中，它是一个无限扩展的一个意义，就扩展的一个意义。所以你知道，在第20章他说的是千禧年，你在整个旧约你也没见过千禧年呀，你只见过禧年，对不对？为什么用1000年作为禧年的描述？因为它本来禧年是1年，对吧？但是乘以1000就是1000年了。所以为什么要乘以1000呢？因为1000是一个扩大版、无限扩展的一个描述，它代表了像七一样，代表了另外一种完美的数字。所以12×12，旧约12支派，新约12使徒，再乘以1000，就是一个无限扩展。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其实就属于数不没人能数得过来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意味着神的儿女是包含旧约的所有的信徒，也包含新约的所有的信徒。那所有的是不是1000的概念？就是所有这个文学性的描述和1000那个文学性的描述，它是一个意义。所以呢，你突然发现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哈。我再来对比，第一群人和第二群人。第一群人，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地上，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征战嘛，他们在需要被保护嘛，需要被护卫嘛，对吧？第二群人，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天上，在宝座周围，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安全的嘛，他们是荣耀的，他们是得胜的，对吧？但是事实上哈，你不是说，这不是说现在是我们在地上，将来在天上的描述，因为教会既在地上又在天上，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对吧？我们学末世论也好，学任何东西也好，看以弗所书也好，你知道教会既在地上又在天上，对吧？教会既是征战的又是得胜的，对吧？但教会既是现在的又是将来的，它当然它有一些地方它有时间的推进的意义，但是它描述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推进的意义哈，它描述的是它的身份和地位，对吧？教会既是不完全的，又是圣洁无有瑕疵的，对吧？这一点上应该一点意义都没有哈。好，那第一群人，我们在这里看见是被神知道的，是被神数点的，对不对？第二群人呢？第二群人是人的眼睛看不出来数量有多少的。当然这一点两点也不矛盾，对不对？那神知不知道历史历代所有得救的人数？神知道，神数点，神印记，对不对？但人知不知道呢？人能数不数得过来？数不过来。别说历史历代，连你教会的得救的人数你都数不过来，你肯定数不过来，对不对？你说我误差保持在10%以内，很难很难误差保持在10%以内，你误差不达到100%就好了。开玩笑啊。但无论怎么样，这两群人其实还是一群人。好，第一群人在描述上是一个固定的数字，用144000人来描述他。第二群人在描述上是一个用了无限的词汇，就是或者不限量的词汇，就数也数不清的。第一群人是遭受苦难的过程当中需要被保护的，需要被护卫的，需要被印印的。第二群人，我们刚才说了，是在 赞美敬拜当中得胜的安全的荣耀的，对吧？第一群人请注意，他有一个旧约的典故，就是民数记，你想到没有？是的，第一群人这样数点是有旧约的典故的，在民数记当中曾经数点十二支派，每个支派多少人，每个支派多少人，对不对？当然人数上不一样。那你知道在民数记数点十二支派的，犹大支派多少人，便雅悯支派多少人，那个数字都不一样，对吧？那你想这里怎么每个支派多少人数字那么的规整那么的规整，它就不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数字，它就是一个神学意义上的数字，对吧？人家都那么规整了，你还以为说是现实意义上的数字，你是脑袋总得缺点啥对吧？啊，这么规整的数字就是人家特意安排的规整的数字嘛。啊，好，换句话说，第一群人是基于民数记当中数点以色列民，在那里的数点的意义是军队要打仗的，对不对？教会在地上是主的，军队是要为主征战的。但第二群人呢？第二群人是围绕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颂赞，所以是战争结束之后的庆典时刻，对吧？很明显这是属于庆典时刻呀，是荣耀的时刻呀，是得胜的时刻呀。好，所以你会发现第一群人是被印印了之后就远离了危险，第二群人呢是站在宝座面前就开始敬拜，就开始得胜，就开始庆典，对吧？啊，因此结论是这两群人其实就是同一群人，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我说了哈，还不是从不同的时间段去看待它，不是说第一群人是现在的，这个第二群人是将来的，不是这样的哈，是不同的视角啊。因为教会在如今就既是征战的又是得胜的，对不对？教会在如今就是既是需要被保护的，也是不断的敬拜和赞美神的，对不对？啊，这个是不同的视角哈。当然你如果抬杠说那现在主要的状况是征战，将来就没有征战，是完全得胜的荣耀，这个当然没问题。你说有这种时间的推进的侧重点没问题，但是在本质上它不是这个视角啊。好，这就是对比这两群人。然后呢，我需要再有一点讲完哈。好，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三个要点，地上的教会蒙神的保守。既然我们是用永恒的神的印印了的人，那这就表明我们是属于神，对不对？就好像古代的君王一旦用玉玺印了他的圣旨，就没有人能更改，对吧？那么我们被神印了，谁能更改这个事实？没，是不是没人能更改这个事实？普天之下有没有比神更伟大更有能力的？别说更了，就是连是同级都不可能，对吧？请注意哈，魔鬼跟上帝不是同等级的对手，擂台赛一样，这个看谁赢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的。魔鬼是神所造的天使堕落成魔鬼，神所造的天使本来就是比神低的，不是低的，对吧？并且他还堕落了，是不是更低了？啊，那所以呢？没有人跟神是同一个等级的啊，就意味着没人能改变这个事实，并且好消息是上帝断不背乎自己，上帝自己也不改变，对不对？你看人有的时候说，哎，我说了谁也不改，不准给我改，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家里谁也不准给我改，在一个教会里，在一个国家里谁也不准给我改，因为他就是老大嘛，确实没人敢改，但你保不准他自己改呀，那自己改你拿他没办法了，是不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自己也不改，没人能有能力改他，但他自己也不改，所以还有什么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安慰我们，这个事实就是没有人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走，魔鬼撒旦肯定不能， 就百分之一万的不能。请问我们自己能不能？我们自己也不能。首先我们不如神有能力，只是过犯不如恩典。你不要觉得你的罪够大就能够让你好像说就能够让你啊，从前是跟随主的，现在不跟随主了，连你的罪够大都不能够改变这一点。因为过犯不如恩典，它不是过犯跟恩典也不是同一个等量级上的哈。过犯是人间当中的堕落产生的，恩典是永恒当中赐下来的，它不是一个等量级上的，是过犯不如恩典，不是恩典跟过犯打架看看谁赢，不是的。哦，我觉得每次想到这里哈，我也是这样认为呢。正统的神学，改革宗神学确实是给予教会信徒最大的安慰和保障点，就在这里。如果你是阿米念主义，或者你是这个其他的神学立场，天主教的神学立场，你只能是苦修苦待自己，或者说哎呀我好好做，做不好就毁了，做不好就完了。那天主教基本上是没有这种救恩的安全感的，对吧？很难的。但是改革宗的神学从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出发，它并不消解人的责任，请注意哈。那当然那是系统神学的另外一个议题了哈，我没时间去论述那个议题，但是我可以先把正确结论说出来，绝对不消解人的责任哈。好，初代教会有一个见证，我当初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特别感动哈，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忘了是谁了哈，好像说有一个人在这个逼迫当中逃跑，因为初代教会有很多人逼迫嘛，被罗马追兵在后面追，他就跑到深山野林里去，最后怎么都跑不动了，筋疲力尽，对吧？他就看到了一个小洞，就大概一个小山洞，他就想实在跑不动了，就跑到山洞里去躲了起来。你知道这个小山洞那么显眼，或者那么小，人家追兵一来就能看见，对吧？可能就会去山洞去搜查呀。但是呢，非常奇妙的是，当他进了山洞之后呢，在几分钟之内就有一只蜘蛛在洞口上织网，然后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就织出了一张山洞洞口的一个蜘蛛网。你就明白了，当追兵到来之后看到了山洞的这个蜘蛛网，他们会怎么想？
肯定没人，
肯定里头没人，对不对？哇，上帝派了一只蜘蛛来保护他。后来他就写了一首小诗，有神同在的地方，一个蜘蛛网就好像一堵厚厚的墙一样，没有神同在的地方，一堵厚厚的墙也脆弱的像一只蜘蛛网一样。神对他教会的保护，对吧？神对他子民的保护。哎，我当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真是哎呀非常有感触哈。这是对地上教会的保护。但是呢，第四章的下半段呢又在描述天上的敬拜。一方面在第四章的前半段描述了对地上教会的保护，另外一方面第七章的后半段又描述了这个未来天堂的样式。我多说一点啊，首先呢，天堂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肯定不是我们看见的那个样子，肯定不是我们听说的那个样子。但是我认为在某个角度来讲呢，人间的语言是没有办法描述天堂的美好的，但是我们总是能总结出来它的一些特性，原则上的特性。但你知道所有美好的事物如果用原则的特性给总结一下的话，就显得什么？
垃圾了
啊，
垃圾限制了，
限制了，对吧？比如说哈，我就举个例子了，我们从前都谈过恋爱，对吧？写过情书，然后你知道你写完这个情书的时候，其实这个其中的优美爱慕想念这个情感是滔滔江水，对吧？然后如果给你总结一下，一个人来总结说他喜欢你，他总结的精不精准？精准。但是味道一下子就怎么样？也差多了，对吧？他喜欢你，或者说他对你有意思，他其实他总结的很精准的。但是你那封情书你洋洋洒洒几千字，它不是用这几句话就能总结得出来的，对不对？好，它就是这样意思。 所以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哈。第一，天堂，天堂是一个国际化的地方。当然我只能用国际化这个词哈，意思是因为天堂包含了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它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它不是一个狭隘的地方主义者的地方，它不是说只有我们能进天堂其他人不能进，不是的，它是无论各族各民各民各方各国都有，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国际化或者说是一个普世化的一个地方，普世化也不太好哈，总之你理解我的意思啊，并且它是合一的地方，对不对？在那里你会发现有没有人唱歌或好像说这个他们赞美的内容不一样的，没排练但是赞美的内容都一样。当然我绝不是说在天堂里你看到的是这个这样的场景才是表达这个哈，就表明说他们每个人的赞美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对吧？啊，是合一的啊。所以呢，天堂是一个合一完全合一的地方，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合一，没有达到完全的国度化的胸怀，很多教会做着做着就狭隘了，对吧？就内敛了，对吧？就没有办法有国度的胸怀了，很多教会做着做着就自我了，对吧？就自私了，对吧？就不想传福音了，就不想这个招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来了。但是呢，将来天堂不是这样子，对吧？第二，天堂第二个特性，天堂是赞美神的地方或者敬拜神的地方。你发现哈，他们都拿着棕树枝赞美神，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完全被基督背负了。请注意哈，我们的罪完全被基督背负了，这只是一半的好消息。我们的罪不仅被基督背负了，而且基督荣美的义归算给我们，这是不是另外一半好消息？不仅我们的坏被拿走，基督的荣美也归给我们了，不仅我们的罪被倒空了，而且披戴了基督的义。这就是路德称之为的叫甜蜜的交换，喜乐的交换，这个当然是值得赞美的。所以在十二节那里你看到了一七重的赞美，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七重的赞美，对不对？他用了七个词汇去赞美他。第三，天堂是一个完全的地方，它完全美丽，完全和谐，对吧？完全安全，对不对？它是一个完全的地方，在地上你找不到这样的完全的地方。因为他在那里说，在神宝座面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不再伤害他们。因为羔羊会把大家带到生命泉那里，有永恒的生命，也是一个丰富的地方。请注意哈，天堂是一个丰富的地方，你千万不要以为天堂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它丰富，我这样来描述吧，是一个比一个更好的场景。天堂没有眼泪，哎，是不是一首歌的名字？天堂没有眼泪，并且神亲自的擦去了他们的眼泪，因为整个宇宙的次序都改变了，我们来到了新天新地，对吧？这个宇宙的次序都被完全的更新了。所以在这段插幕记载完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哇，144,000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盼望。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八章的开始描述七号。好，这就是第七章的内容。